是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保罗在这里他说论道啊，到底论道什么事情呢？啊，有些的译本呢，他是写翻译成论道这个属灵的恩赐，好，就像和合本的圣经一样啊，论道属灵的恩赐。但是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呢，啊，这个译本呢，不是把这个恩赐印成是斜体字呢，就是在恩赐的旁边呢，或者底下呢，有这个小点哈的标志。那么这种情况呢，你知道这个就是原文的圣经里面没有的，就是说这个恩赐是后来的翻译的人为了行文流畅呢，把它加添上去的。原文呢，只有论到属灵的。那么属灵的这个希腊字是 pneumaticon 啊，虽然大部分的圣经的译本呢，都把它翻译成属灵的恩赐，其实没有那个恩赐在哪里。但是呢，也有人的翻译不同，像杨氏的新约译本，他就翻译成论到属灵的事，啊，他就不是论到属灵的恩赐啊。所以呢，啊，有些人在属灵的后面啊加上事，而不是恩赐这个字。那么属灵的这个形容词呢，在书信里面出现很多次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总共就出现了24次。但是呢，在这一卷的书信里面出现的特别多，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呢，通常没有超过3次。那么这个字呢，也不是属灵恩赐的一般的用字。属灵恩赐一般的用字呢，是啊。charisma 那个字 ，charisma 就是啊属灵的恩赐，跟这里这个啊 pneumaticon 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用字，所以呢才会有人把它翻译成是属灵的事。那么其实呢，那么属灵的恩赐呢，也可以算是属灵的事哈，所以这个啊问题并不大哈，翻译成属灵的恩赐、属灵的事。啊，期间的啊有一些差别啊，但是啊并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保罗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好，不明白原文呢，有无知的这个意思。那么当时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因为拜惯了这个偶像啊，所以呢，他们啊，就非常的相信一些神奇的经验，只要能够灵验的事情呢，那么他们不太去分辨到底这个是出于邪灵呢，还是出于圣灵，所以他们就会盲目的啊接受这些的啊情况。所以呢，在讲到属灵的事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用过去拜偶像的这个经验啊，然后来领会这个圣灵的事情。那么甚至于那些啊拜偶像的人，他们有时候因为受邪灵的感动说出了一些话，甚至于是说出这个毁谤耶稣的话，那么他们也不拒绝。所以呢，他才会啊在这里把他们过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一种事实呢给他们说出来。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但是呢，你们现在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啊，应该怎么样呢？应该知道这个圣灵跟邪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去分辨这个不同，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什么是出于邪灵啊。那么，如果是在这里有一个分辨的标准，就是说出于神的灵的感动的啊，没有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那么这是一个分辨的方法啊，就是测试的标准，就是对于耶稣的态度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4节到11节的经文。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呢，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保罗他谈到的恩赐、执事、功用跟三一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那么在这里他指出教会的信徒当中呢，有各样的恩赐，也有各样的执事啊，这些都有各样的功能。那么虽然这个恩赐、执事、功能都有所不同，但是呢却来自于同一个来源，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就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呢，使这个属灵的恩赐呢丰富啊，而且多样化。那么神是万有的创造者，基督呢则是教会的元首，那么圣灵呢是各种恩赐的分授者。那么按照创造万有的神来说呢，凡物呢各有不同的功用。那么但是不管是什么都是神所造的啊。按照教会的元首基督来说呢，教会虽然有许多不同的功用，但是却都是为着这个元首来效力的。按照这个赐下的属灵的恩赐来说呢，个人的恩赐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却是出于一位圣灵的感动，为同一的目标来运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留意他所出现的这些的词啊，他一直重复讲分别，然后一位，分别一位，分别一位。所以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分别非常的引人注目。恩赐原有分别，执事也是有分别，功用也是有分别。所以在这里其实原文的希腊文分别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它是指总是连在一起的两样东西啊，它们是连在一起的，但是是有分别的啊，虽然是连在一起却是有分别。就像教会是一体的，但是组成这个教会的信徒呢却是有分别的啊，所以他们连在一起，但是又是有分别的啊，让我们看见啊，教会也是这种状况。那么保罗用了三位一体的这个圣父、圣子、圣灵的观念，并且在当中呢用了典型的希腊文这个修辞啊，用这个重复的这个语句来强调他所要表达的这个观念，就让我们看见，那么在神里面这种多样化而且又合一的这种情况啊，所有不同的恩赐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不同的执事都是为了要透过服侍人来服侍神啊，不同的功用也带着神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把这些不同的恩赐来赐给人的呢？第六节结束的时候，他就提醒信徒说，那是神在我们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对我们个人呢先有一个特定的旨意啊，然后他想要人怎么样去做啊，那么他便照这个旨意在人的心里面去运行，那么让他明白他自己本身的功用到底是什么，然后再把这个执事呢托付给这个人，那么圣灵再把这个恩赐来赐给这样的一个人啊，让他能够有这些的恩赐，可以投身在不同的服事里面啊。那么这就是整个这个神在一个人身上工作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也可以看见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灵是随他自己的意思啊，赐给个人不同的恩赐。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圣灵神在个人身上呢，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个人的恩赐虽然不同，但是呢目的却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啊，恩赐赐给人不是为了个人的满足，也是 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乃是为了叫人得到益处。所以呢，在八到十节的经文里面，他就列举了一些属灵的恩赐来说明这件事情。那么恩赐到底是什么呢？恩赐呢，简单的说就是服事的才能。那么在这时，保罗他列举九项属灵的恩赐啊，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属灵恩赐啊。从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像罗马书十二章跟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我们还可以发现有一些在这里没有包括的这个属灵的恩赐。不过在这里的这个名单呢，已经是非常具有这个说明性的，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他在这里所谈到的这些的属灵的恩赐啊。第一个是智慧的言语哈、啊，智慧这个字原文是 Sophia 啊，就是啊最崇高的智慧啊。这种智慧呢，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乃是与神交通所领受的啊。那么是一种认识神的智慧。那么这种恩赐啊，是指一个人能够直接的洞察这个真理。那么另外还有是智慧的言语哈，知识的言语啊。知识这个字呢，就是gnosis 哈、啊、gnosis 这个字呢，其实是比较实用方面的啊，比较实用。这个知识呢，能够让人家知道啊，任何情况底下应当怎么样去啊做事情啊，也就是说啊，可以去啊，实际的去把这个啊真理呢应用在某些事情上啊，知道怎么去做啊。所以呢，他是对这个真理直接的啊，他不是对真理直接的领悟，他乃是透过审查来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呢啊，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把这个啊，智慧呢实行出来。那么信心在这里所讲的呢，不是指那个得救的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信徒呢都有信心的，所以这里的信心不是指得救的信心，它是指啊在生活工作方面的这个信心啊。这种特别的信心呢，给人有特别的胆量，可以化意象为行动。那么还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呢，就是使病人康复的恩赐。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在早期教会呢，这个恩赐呢是非常普遍的。那么保罗自己也有这样的恩赐呢，只是他自己身上有病的时候呢，他却没有办法医治自己。所以他曾经三次求主将他身上的刺挪去，但是呢神没有挪去，神只让他知道他的恩典够他使用。那么还有行异能的恩赐呢，按照字义来解呢，就是行神迹的恩赐啊。那么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像是平静风浪喂饱很多人这种事情啊。那么使徒们他们也有行了一些神迹奇事啊。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里面也有记载啊，说到信徒呢可以像手拿蛇喝毒物这些的神迹奇事啊。那么这些好像在我们当今呢比较少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恩赐呢，都是能够做一些比较超自然的事情的。那么另外还有做先知的这个恩赐呢就是能够让人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做先知呢，不一定是要说预言哈，说预言也有可能，但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才是这个先知的角色。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呢， 那么先知向当代的人所说的话呢，有时候是预言，但是多半的时候是当时的信徒他们的需要，是吧？那么到新约，我们看见新约先知的功能大部分是在解释神的话语啊，阐述神的话呢，多过于啊来预言将来这些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应该是针对啊这个啊传讲神的话这方面来说的，不过呢也可以包括预言在里面啊。另外呢，辨别属灵的恩赐，那么就是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啊邪灵的。那么还有说方言，那么在这里说方言呢，似乎是指一种特别的语言哈。那么跟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这个方言啊，好像不太一样。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方言是别国的语言哈。那么是人可以听得明白，但是在这里的方言似乎是人啊不能够理解啊，那么所以需要有人来翻译才可以啊懂得的一种啊圣灵感应的语言，而不是世上已知的这个语言。那么还有翻方言，当然就是去翻这个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个方言的。那么保罗说完这些属灵恩赐之后，他接着又说到，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再一次的强调这些属灵的恩赐呢，都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啊来分赐给人的啊。所以他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一点呢？他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啊，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恩赐，不是他自己啊能够这样子的，是圣灵按照他的意思给他们的。所以呢，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呢，才可以避免用这些恩赐来自夸啊。就像保罗在之前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所说的啊，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为何自夸恍惚不是领受的呢？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能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用身体跟肢体的关系来说明教会里面啊信徒恩赐互相配搭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教会就像身体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啊。我们看见身体只是一个血肉之身的一个啊机体，但是教会呢却是一个属灵的有机体。那么这个属灵的有机体呢，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啊。古今 啊，中外一切重生得救的人那么多在这个身体里面，而且呢在各个时代当中啊，每一个信徒呢都是这身上的肢体啊，他们个人在当代的教会里面呢啊，该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啊，在各个时代当中对于这个啊超越时空的身体有什么样的贡献，该显出什么样的功用呢？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他们自主的，都是神赐给他们恩赐啊，让他们去显明出来啊，他们神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出来的。那么圣灵让人有不同的恩赐啊，可以让人发挥在这个身体上呢发挥这个不同的功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没有人可以来代替圣灵做这样的一个配搭。那么只有圣灵在这个啊基督的奥妙的这个身体里面才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啊，他安排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他们的功用啊，对不同的时代发挥这个影响力。所以呢基督徒应该认识到自己跟别人的这个恩赐的不同啊，要去发掘自己啊应该啊在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岗位上来尽忠职守，这样才能够啊真正成为啊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啊，他其实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描述来描写这个啊基督的教会。他把基督的教会呢，那么用这个人的身体啊来形容。所以我们看见啊，他在这里说到啊，一个身体里面有许多不同的肢体，但是不管啊这个肢体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却是合一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身体呢一定是有很多的肢体的，对不对？但是不会因为身体上有很多的肢体呢它就变成很多的身体啊，不管一个人身上啊的肢体有多少，那么都是同一个身体啊，所以呢是不能分离的，这些肢体啊是互为肢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信徒在基督里面啊，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的，是不能够分开的，是合一的。所以在这里他一再的说到是一个身子啊，他强调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那么我们怎么样成为啊基督身上的这个肢体呢？那么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洗。在新约里面呢总共谈到七次啊圣灵的洗，那么只有在这里的第十三节他清楚地说明这个圣灵的洗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啊，今天的信徒绝不能够凭着水的洗礼就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水洗呢只是叫人成为教会组织里面的一份子啊，只有真正因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受到圣灵的洗，才能够真正联合于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见他说到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啊，他讲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那么都可以成为这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那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身体呢啊，也不只局限于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而已啊，那么乃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信徒。那么在这里保罗借着身子跟肢体的比喻呢，不但是用一个身子来说明这个合一的事情，而且呢他也用许多的肢体来说明分别的事情。所以呢他才会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啊。二十节他也说到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啊。所以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他我们可以看见他首先用身体的一些器官来指出肢体呢不能凭自己脱离这个身体。所以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脚不能够自认为不是手就不属乎这个身子，而也不能自认为不是眼就不属乎这个身子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身子啊，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他们不能够为自己找借口，就不属于这个身子。同样的，信徒在教会里面互为肢体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基督的这个属灵的身体里面啊，我们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呢，这个事实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得救，那么就算我们承认啊，也不算是属于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但是假如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么就算我们不满意不承认，也是一样是不能够脱离这个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啊，这个有机的生命体呢，那么不是人想要加入啊就可以加入，想要脱离就可以脱离的。那么接下去呢，保罗又指出这个身体呢，如果只有一个肢体呢，也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眼睛吗？如果一个人身上都是眼睛，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人这个啊，全身都是耳朵，那你想，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眼啊，永远不能够代替耳朵的，耳朵也永远不能够来代替啊眼睛的。所以呢，身上所有的肢体各有各的功用啊，神按照他的旨意，把各种不同的肢体安排在这个身他的身体上，那么让他们发挥各自的功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看见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特别的功用，而且都是必要的啊，是这个身体上所需要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啊给这个身体呢这么多不同的肢体呢，那么真是对这个啊身体的一个祝福。那么保罗不但描述身体呢是由各种不同的肢体组成的，而且他还说到这个身上的肢体呢是要互相依赖的。所以在这里他说，眼不能对所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啊。我们都知道眼可以看，但是呢眼睛能不能拿东西呢？不能啊。所以他不能够对手说啊我不需要你啊。那么同样的，手也不能看啊，所以手也不能对眼睛说我不需要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身上的肢体有一种互相啊依赖，互相啊依靠的这种啊情况产生。那么就算是软弱的啊，有些人说啊，那么这个软弱的肢体，不体面的肢体有什么用呢啊？对我们一般人而言，我们可能不喜欢有软弱的，我们可能不喜欢有不体面的。但是啊，事实上这些软弱的肢体、不体面的肢体，也有啊它本身的这个功用啊。那么我们看见眼睛啊是比较软弱的肢体，对不对？但是其实它的功用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我们也看见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比较难看的肢体，其实我们平常看不到，就是我们身体里面那些器官，比如像我们的这些心啊、肺啊、肠啊、胃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比较难看的东西，但是呢它都被包在这个身体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但是这些的啊，这些难看的肢体啊，同样的对我们人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我们也看见啊，这个我们眼睛虽然软弱，那神也给我们眉毛，可以来保护这个眼睛哈，让这个汗水呢不容易流到眼睛里面，而且给它好像一种装饰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修眉毛啊？修一修就会看起来啊，比较漂亮，哈哈，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一个血肉的身体都可以做出这么奇妙的安排，那么对于这个属灵身体呢，啊，更是如此。所以呢，我们看见虽然说有些的身体有一些的恩赐是显露的，是容易受人欢迎的，但是有些的信徒的恩赐是隐藏的，不容易受到注意的。但是呢，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主说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欠缺的肢体 啊，这样子信徒之间呢，啊，就不应该彼此歧视啊，就应该要互相尊重、互相照顾啊，不需要在那里分门别类哈。那么此外，我们也都知道，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呢，不管是得荣耀或者是受痛苦呢，那么别的肢体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那么这是我们人好像会自然的反应。比如说今天你的手指头割伤了，对不对？你不会只有手指头痛吧？你应该会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才对。你会跟他感同身受，虽然痛是从他开始了，但是整个身体啊都会痛苦，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很漂亮的钻戒啊，你觉得很荣耀，或者你有一个徽章啊挂在你身上某一个部分，你觉得非常光荣，那也不会只是说啊你的啊挂在手指上的这个手指觉得荣耀，你会觉得整个人啊都一层有这个光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所有的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27节到31节的经文。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么保罗在这里重申，由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团体呢，就是基督的身子啊。那么在这里他也说明基督徒跟属灵恩赐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此的你们呢，当然就是指哥林多教会的全体的信徒。那么为什么哥林多地方的教会也可以说是基督的身体呢？啊，因为凡属于这个身体上任何一部分的呢，那么其实都算为整体的身体的一部分啊，就像身体上的肢体啊，不管是今天啊你眼睛不舒服、手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啊，你会怎么说呢？啊，你可能会说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有时候就比较笼统的说我身体不舒服，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是哪一部分都是属于整个身体的。所以呢，哥林多教会既然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它也可以说是啊这个基督的身体。那么虽然说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是一个宇宙性的一个啊机体，但是呢当它表现在地方上的任何地区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它虽然分成许多个，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只有一个啊。因为基督这个身体，那么按整个宇宙来说呢，那么是一个身体，但是你把它啊拿到一个地方，按一个地方来说还是一个身体啊。你把它搬到一个地区，按照这个地区来说，这些信徒组成的啊，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还是一个身体啊。那么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教会的这些教会所组成的，还是一样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把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信徒组成起来，都一样是一个身体啊。那这是啊，这种的一种关系。我们看见从五旬节开始，那么教会因着圣灵的洗呢，啊，就被建立起来了，啊，那么就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教会从那时候诞生以后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它不是只是一个残缺的身体，啊，就像一个 baby 他出生一样，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只是他还没有完全长大。所以基督的这个身体也是一样，在五旬节教会诞生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每一个时代有新的信徒加入，那就像我们身体的成长一样，我们身体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增长，所以呢，我们每一代的信徒不是把那个残缺的身体补足，其实那个身体本来它就是一个完全的。那么每一个时代的信徒只不过是在这个完整的身体里面让它继续不断的增长而已，就像一个婴孩慢慢的长大，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身体永远是完整的啊。那么包括每一个时代的信徒在里面，所以呢，就算是按照一个地方来说，它所表现出来的还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有机体。那么在此说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机体肢体。那么我们看见这句话呢，其实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把上文所说到的这个身体跟肢体的关系呢，跟这个下文他提到的各种教会的职分跟恩赐呢，他就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让我们看见神提供给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他设立各种不同的职事，就像我们身体上啊有各种不同的肢体啊，可以彼此配搭，叫这个身体渐渐增长一样。那么最后在28-30节这里呢，他就在指出各种不同的恩赐。那么他首先提到这些恩赐的一些功用，像是使徒、先知跟教师，然后他又提到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见在这么多样化的这些恩赐里面呢，他们还是合一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他连续用7个反问的词语来结束这段的经文啊，他说难道所有的人都是使徒吗？难道所有的人都是先知吗？都是教师吗？都能够行神迹吗？都能够医病吗？都能够说方言吗？都能够翻方言吗？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没有人拥有所有的恩赐，他是有点反过来说的意思哈。那么保罗他在这里首先宣布这一切呢都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他说是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啊，神所设立的，那么表示这不只是恩赐，这也包括一些职分在里面。那么在这里他就举一些例子啊，那么他就说到第一是使徒，第二什么，第三什么啊，然后其次在此啊。那么这句话呢啊，有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啊。第一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觉得第一呢是指好像有不同，有比较高级的啊，在教会里面最高级的是使徒，那其次是先知，那再其次是教师。也有人认为呢，这是标明教会历史的一种程序，先有使徒的出现，对不对？耶稣先拣选12门徒，让他们成为使徒啊。当然了，在古代也有先知，在新约也有先知，然后先有使徒再有先知，这里我想应该就是指新约的先知，然后再是教师啊。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啊，保罗之所以会这样写呢，最主要的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他把这个说方言放在哪里呢？后面嘛，他好像故意的，就是啊，因为哥林多教会特别着重说方言的恩赐，所以他在这里这样排列呢啊，好像就是故意要把他们这个错误的观念扭过来啊，不要让他们误以为，如果他再把说方言放在第一，他说第一是说方言，那么他们可能会误以为啊，这个说方言的恩赐是最重要的呀。所以我是觉得 保罗在这里有点是要纠正他们的这种观念的意味，而不是在那里好像强调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这个我想不是他最主要要强调。那么在这里使徒是什么意思呢？使徒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差派的意思，所以现在有许多人被差派出去当宣教士啊，他们就说是使徒。那么这当然是广义的来说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如果在狭义的来说呢，在当时呢是指那些有亲眼见过耶稣，有亲身跟过耶稣啊，可以为耶稣基督做亲身的这个见证的这些人啊，才是使徒。但是如果我们广义的来说，被神所差派出去拓展神国，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些人呢，也有具有使徒的身份，像是后来我们看见巴拿巴或者希拉这些人，他们也称他们为使徒。 OK， 所以就是说看你要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啊。先知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教师呢当然就是教导的，做教导的啊。那么行义能的也讲过，帮助人的当然就是去救济穷人 啊帮助一些人啊，就这个我想大家都晓得。还有治理事情的，那么治理事的这个字呢，原文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啊，它原文的意思呢乃是一个驾驶员的工作。他驾驶这个船只呢，在礁石暗流当中呢，可以平安的抵达这个港湾啊。它是指啊这样的啊一个人物啊，一个像驾驶员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可以啊驾驶这船只啊平安的到达港湾。那么这种人呢，我们也可以说是啊有治理的恩赐，治理教会的恩赐的人哈。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教会里面啊也有许多事务性的事情呢，需要有人来处理啊。那么那时候我们看见啊，使徒们他们忙于传道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顾不了这么多事情了。所以呢，他们就安立一些执事，这些执事呢，就帮他们来做治理的工作。那么这些人啊，就是有这样的恩赐的人，所以呢，他们可以担任日常的例行的行政的事务啊。那么这也是啊，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恩赐啊。所以不是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做所有的事情，乃是个人按照个人的恩赐来发挥他的功用。那么说方言的恩赐我们已经说过了哈。那么最后31节呢，保罗用一句话来总结啊这一整段的经文啊，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那么什么是更大的恩赐呢？啊，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最大的恩赐是爱。对啊，很多人说是爱，但是爱应该是圣灵的果子嘛。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仁爱。 OK， 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呢，你会看见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个最大的恩赐就是最能够帮助人的恩赐。所以他在第14章呢，他有讲到这件事情啊。所以啊，第14章他说到你们要追求爱啊，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他在这里把爱跟属灵的恩赐分开，显然的保罗没有把爱放在属灵的恩赐里面啊，他把爱跟属灵的恩赐分开，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那么他在那里讲到这个恩赐是可以追求的，而且他在那里也有讲到应该追求更大的恩赐。那个恩赐是什么呢？做先知讲道的恩赐。那么在第14章里面我们到时候还会再谈到这个事情。那么一个人他说到既然恩赐是可以追求的，那么我们要怎么去追求这个恩赐呢？在之前我们说到这个恩赐是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赐给人的，但是保罗为什么后来又会说 这个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他又说这个是可以求的，那怎么求呢？啊，求当然是要跟主求嘛，你可以祷告跟神求，啊，这是一个方法。当你切慕什么样的恩赐的时候，你可以跟神去求，这是一个。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要去发展。其实神在我们的身上啊，有些的恩赐他早就给我们了，只是我们人没有去发展这些的恩赐。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他就告诉提摩太说，这些事你们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啊，这些事啊，就是讲到他一些属灵的恩赐啊，要殷勤的去做，然后要专心啊，专心的去发展他的恩赐啊。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殷勤跟专心呢，就是发展这个恩赐的秘诀啊。所以许多的恩赐不是啊，好像你祷告完就自然就有的，好，不是这样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发展出来，让这个恩赐可以显明出来。以前有一个主所重用的仆人，叫做Dr. Okenga， 他讲到呢，每堂呢大概有一千人听他讲到。那么他自己做见证呢，他服侍主的前十六年呢，他每一篇的讲章呢，一定先写好，然后一面祷告，一面熟记他整篇讲章的内容，然后他才去传讲。那么因为他忠心的这样做，他殷勤的这样做，他专心的这样去做，所以呢，主就帮助他发展这样的恩赐，让他灵力充沛啊。所以有些人说啊，好像讲到不需要预备，站上去圣灵充满，然后这个就可以讲了，靠圣灵就可以的。但是呢，其实啊，这样讲话的人其实忘记了，靠圣灵呢不是只是在讲台上，在讲台上的确有时候圣灵会给你临时有一些特别的启示看见，让你讲出来。但是呢，其实靠圣灵是要从你私底下，你在内室里面，你在准备的时候，就依靠圣灵来准备啊，这就是靠圣灵。所以呢，在暗室当中的预备呢，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去追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追求不到，所以我们也要晓得，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去追求，但是圣灵还是做主，他按照这个需要来分配，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分配。所以呢，当我们去求这个属灵恩赐的时候，不要强求。有些人说啊，你只要求就一定有，所以你求说方言的恩赐，你只要求你就一定可以讲啊。但是事实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 promise 在里面。 OK， 圣灵这个属灵的恩赐是按照圣灵的意思加诸给人，我们可以求神，如果喜悦他就会给我们。所以我也求过，神也给我。 OK， 所以是的确是可以求的，但是不是我也求一些恩赐神没有给我的。OK， 所以两种情况都有，所以不要强求。所以我们当我们求过之后，我们就交托给神，让神自己来做这个安排。那么最后他讲到这个最妙的道，他勉励他们说要切切的求那个更大的恩赐之外呢，他还要他们他还提到这个最妙的这个道。那个最妙的道呢，就是第十三章所讲的这个爱。那么在这里道这个字呢，它是道路，它是道路，对。 它不是一个道理。它也不是，严格来说不是属灵的恩赐。OK， 但是啊，属灵的恩赐要能够发挥果效呢，就一定要有这个最妙的道。只有爱才能够让属灵的恩赐发挥到最大的功用。那这就是啊，十二章所给予我们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也是分割了派别，很多派别，严重到不相关。